平安。昨天半夜的时候刮风下大雨，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我们家外面刮风下大雨，我在想不可能的，明天不可能聚会。然后我一个晚上我就在想，明天聚会要停吗？我要通知大家不要来教会吗？真的求主赦免我的小性啊。今天早上起来看，哎，好像雨小了，到了中午好像出太阳。然后我就求主保守大家可以平安来，所以今天能够来聚会呢，我个人觉得特别的兴奋。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昨天半夜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有敬拜啊，所以我再一次的体会到神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而神的能力是大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为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话语，求神给我们恩典。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是你的爱召聚在我们，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敬拜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子民。天父，我们存着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在我们里面运行，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你的话语的进入，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真的可以在世上来见证你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神，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将今天所要领受的话语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当我们听到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着你借着你的话语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神你自己来在我们身上来完成你的美意，愿你的荣耀彰显。我们这样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十二月的时候是非常有节庆气息的啊，我们看我们聚会的地方就是非常的喜气洋洋，然后我们上个主日也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主日啊。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一点喜欢节庆，我不知道小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过节，但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节庆哈？我们一年都要过好多节，我不知道你最喜欢过哪一个节。那为什么节庆会吸引我们呢？我们是被节庆的气氛吸引呢，还是我们因为节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特别好的东西哈，还是我们可以放假啊？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被吸引的那个点是什么啊？还是我们觉得这个节庆对我特别有意义，所以它吸引我啊？不在乎吃什么啊，不在乎有没有放假啊？到底我们是被什么吸引来过节？好，不管过什么节。好，那上个礼拜我们可能是过圣诞节，那圣诞节为什么吸引我们？好，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以色列人过一个很特别的节，那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大的节庆，就叫做逾越节 Passover Feast。逾越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在诗篇114篇。我们今天只讲前面两节哈，因为我们还想回家吃饭。但是我们呢，好不好一起读完8节？我们把诗篇的，我希望你们有带圣经来，有带的可以读哈。好，我们读诗篇，我好像只印2节给你们哈，德语的。好，那我们一同读完哈，是一个完整的。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14篇1到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跃跳舞羊羔。沧海啊，你
为何奔跑？约旦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啊，你为何踊跃？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
好的，我们今天呢只思想一到二节，所以我们把一到二节再念一次。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要读诗篇13-118，是他们要过逾越节，他们要对神的赞美。逾越节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12章，你不看也行，也许你已经会背了。逾越节是怎么来的？就是当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不放人，所以神就行了9个大灾，之后法老王还是不答应让以色列人走，所以最后一个灾就是逾越节了，10大灾。好，在出埃及记12章，你们回家有时间可以去看，我们今天只是稍微读当中的几节。好，所以这一天是出埃及的那一天，那一天叫做逾越节，所以难怪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纪念这个节日，因为如果没有出埃及，恐怕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国，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他们到今天他们都还要纪念那一天他们出埃及的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他们要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跟他们的孩子讲，当时摩西出生了，然后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多么的悲惨，然后神用如何大能的手把他们救出埃及。他们每一年都要，家长要在家在过节的时候跟他们的孩子讲这一段历史的事件。好，所以那天晚上神说什么？神说呢，你们先要预备好一只羊羔，1岁无残疾的羊羔，没有缺点的羊羔，最好的羊羔。然后呢，要什么？黄昏的时候要先把羊羔宰了，烤羊肉，然后把那个血呢涂在门外面，那个叫门楣哈，门楣上。然后要怎么样吃呢？你们呢，就是要穿好衣服啊，束好带子，就是要准备旅行的样子啊。然后呢，脚上要穿鞋，然后手中要拿着杖，因为要出去旅行了哈。以前的人是这种装扮。然后呢，不可以慢慢吃，要什么？赶紧的吃，很辛苦哈，要站着吃哈，站着吃。然后呢，全身要穿着打扮好，好像随时要走人哈。然后要赶快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这个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在那一天晚上呢，神说我要巡行埃及，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然后羊羔的血要在你们的房屋上做记号，神说我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所以呢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这个灾殃不会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纪念这个日子，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那地，就要守这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 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做父母的要告诉孩子神如何拯救我们。小孩子，你们在家要经常问你们的父母有关于神的救恩的事情，你们的父母要负责告诉你们神如何拯救我们。我们有责任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如何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这个是神给父母的责任。所以逾越节是什么？是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其实那一天是很恐怖的，如果我们刚刚看到出埃及记的记载，那一天是很令人可怕的日子，但是却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所以过逾越节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让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借着过这个节日，他们可以真正相信神的拯救是真的，因为这个是历史上他们真正经历过的事情，并且他们要一直记得是神把他们从悲惨的情况当中救出来。所以他们每一次要述说当时是如何的悲惨，然后神如何把他们救出来。然后这个借着这个节日，也让他们记得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借着这个节日让他们再一次想起神给他们的应许，神会实现。借着这个节日让他们更深刻的去相信神的慈爱与能力在他们的身上。最后当然过这个节日，神是要他们因着认识神的慈爱，他们愿意过一个爱神的生活，来回应神给他们的救赎。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他们真实的遭遇。那这个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那个只是他们的遭遇，跟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是他们民族的遭遇，这个是神在神的救恩历史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件事情跟我们就脱不了关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说，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我们想四福音书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跟他的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什么时候？对，是我们现在过的受难节。然后呢，那个是他们的什么节？他们的逾越节，耶稣派他的门徒去准备逾越节的宴席，有没有？福音书是这样说的。所以最后的晚餐是主耶稣跟门徒过逾越节。所以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受难的？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是谁？主耶稣。主耶稣不是随随便便在某一天被抓去，在某一天上十字架。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受难，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就预表到新约的耶稣基督。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最后完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才是真的成就了逾越节救赎的那一位。 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羔羊的血，所以神拯救我们。所以逾越节是关系到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想到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中是不是真的相信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出埃及记十二章是不是真的发生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上？也就是大约距今可能3500年前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在埃及地神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把他的民族以色列人救出来。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是历史的事实，记载在圣经上？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我们才能够相信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是真实的事情，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神在基督里救赎我们是真实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也不是有人编一个神话故事告诉我们，而是真实的。而这件事实是从3500年前神就开始做的，一直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完成的救恩。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好，所以我们相信前面，我们才相信后面。我们不可能只相信后面不相信前面，因为前面后面都是神告诉我们有关于他施行救恩的事实。所以圣经的话，我们是前面相信，后面也相信。我们不能只相信一部分，相信一部分就是不相信。我们要不就全都相信，要不就全不相信。我们不可能不相信某一段落，或者只相信某一段落。好，所以我们来思想逾越节的时候，对我们思想自己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必须相信神曾经救了以色列人，我们才会相信神如今真的救了我们。那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我们过不过？刚刚泡泡已经讲了，卡夫盖塔是我们过的，对不对？我们过的不是逾越节，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那我们过卡夫盖塔，结果我们有欧斯特拉格，我们去复活节，我们去营会，我们就是在过这个以色列人过的逾越节。但是呢，逾越节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在基督徒的身上，在以色列身上还没有完成，只是一个开始。那我们不过逾越节，我们过复活节，那我们如何像以色列人一样可以世世代代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拯救？我们除了过复活节，我们还过什么？圣诞节。圣诞节好像比较，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哇，对我们来讲比较好像啊，我们好像不是觉得它是很重要哈。嗯，圣灵降临节还有呢，升天节，你们都想得很远。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来纪念他？耶稣说圣餐，对不对？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就是让我们纪念他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救赎是真实的。圣餐，哦，圣餐有些教会一年一次，有些教会一年两次，有些教会呢是春夏秋冬各祭一次，那只有四次。我们教会不错呢，我们教会每个月都有一次，那就一个月纪念一次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施行的救赎，够不够？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都一次的，那是更好，天天一次更好，对不对？ 那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来主日做什么？我们每个星期守主日是在守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就是用守主日来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拯救？是不是？是，不然我们主日干嘛？来吃茶点吗？不是，来唱唱歌吗？不是，对不对？那还有，我们还能怎么样来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救赎？刚我们都讲完了，这些日子都讲完了，我们可以天天纪念吗？可以，天天纪念的人举手，有天天思想，天天想，所以这就是什么？天天灵修，对不对？不然我们天天灵修干什么？我们读经祷告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救赎？我们做这些事情哈，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我们是很健忘的人，真的，我们是非常健忘。你试试看一周不要灵修，哦，你试试看一周不要灵修，你都不认识你自己。我们是非常健忘的人，所以神虽然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不天天纪念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的。如果我们不每个主日来纪念，我们很快会忘记的。你试试看度假一个月，通通不要去教会，不要去敬拜，后来你再去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你对你自己很陌生，你对上帝也很陌生，因为我们就是非常健忘的人。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要帮助我们自己可以记得神是如何把我们从悲惨的境况中救出来。悲惨的境况怎样悲惨？就是我们被罪和死亡捆绑，是不是你觉得很悲惨？不是你生病生得很重，不是。神把我们从很悲惨的状况中救出来，然后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是神的儿女啊，原来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来主日敬拜啊，原来神给我天国的应许，我记得。好，因为每一次的主日敬拜都被提醒，每天的读经都被提醒，我们不会忘记。最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不断的认识神的爱，原来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很自然而然我们会来爱神，我们会用爱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对不对？有一天我就回家，开不了车门，后来好不容易用钥匙进了家，也开不了车门，后来发现我全家没有电，是吗？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搞了两个钟头之后，所有地方都有电，剩下厨房没有电，到今天还是没有电。好，那我们就要预计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当然没有电是很小的事情了。那我今天如果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呢？我失业呢？或者我生病很重呢？什么才是我真正的安慰？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啊，神给我们的天国的应许啊，神的慈爱啊，会成为我们最终的那个安慰，会让我们得到力量，会让我们不至于对今生失望，会让我们再有力量去面对今生的挑战，直到我们见主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最后的盼望，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中你所面对的压力，你所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你觉得最可能的那个频率来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救赎是何等何等的伟大。我们千万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人是活在一个习惯里头，一旦一件事情成为习惯之后，我们就不太会去用心。就好像我们三餐吃饭，对不对？到了时间我就吃饭，我不会每一餐饭都很用心，会吗？不会。包括我们煮饭都是很习惯性的动作，对吗？除非你煮 一道新的菜，好，或者你有客人来，你可能会特别用心，否则你只是反射动作在做一些事情，生活中的事情。一样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把我们的每一天的灵修，当然它是一个习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习惯，我们来主日当然是一个习惯，好习惯，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习惯，是你时间到了就去做这件事情，你不需要太用心，然后你也做得很顺的，好，服侍成为一个习惯，好，去复活节营会成为一个习惯，如果这些东西全部成为一个习惯了之后，而不再需要用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你们知道吗？我们这里信主十年以上的举手。哇，感谢主，我们信主十年以上有这么多，信主五年的好像没有。信主越危险越，越久越危险。信主二十年举手。是高危险群啊，三十年都没有。信主越久越危险，为什么？因为会把它当成习惯，以后就会成，就会危险。怎么危险？你可以发现到你会有一个危险的症状，就是你觉得基督的救赎对你来讲不再是一件令你兴奋的事情。刚信主的人都会很兴奋的，就像你有一样新的东西你都很兴奋，新的 iPhone 很兴奋，过一年之后你就嫌它旧。我们的救赎是不是这样？我信主二十年三十年，我是不是觉得这个救恩对我来讲是很旧的东西，然后我对它了如指掌，所以它对我一点都不新鲜，然后我去教会二十年也是这样，我服侍二十年也是这样，我不再觉得他对我有吸引力，那个时候就是高危险群的症候了。这个叫做属灵的麻木，就是我们对神的救赎开始觉得麻木。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啊！等一下我讲一个例子，我们都会很惊讶的。这个是发生在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身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当我们觉得救恩对我来讲已经不是最让我可以兴奋的去跟人家说的事情，你可以很兴奋跟人家讲啊，我发现有一个餐馆很好吃，你知道吗？啊，我发现在哪里打折。你这种兴奋不会去跟用这种兴奋去跟人家传福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对神的救赎已经麻木了，知道吗？你不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开始退化，开始萎缩，就好像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些东西开始退化，眼睛开始退化，牙齿开始退化，骨头开始退化，开始萎缩，人会越来越矮了。小孩子越长越高，我们是越长越矮了，属灵生命也会退化也会萎缩的。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哈，主日敬拜不过如此嘛，读经祷告不过如此嘛，圣经也就这么一本嘛，读了一辈子也就是这66卷嘛，也不会多一卷。基督上十字架就一次嘛，讲来讲去就是那一次，我们就很危险。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曾经每一个月他要去到一个地方讲道，那个地方是退休的牧师的像是宿舍吧，那个教会特别好，他给退休的牧师呢是一个宗派的教会宗派的一个宿舍，所有那个宗派的退休的牧师就在那住在那里养老。然后呢主日呢所有的牧师当然就要在一起主日敬拜，对不对？ 好，那老牧师嘛，都自己不讲道嘛，就请年轻的牧师讲道。好了，这位传道人呢，他就有一个义务呢，啊，因为他也是那个宗派里的传道人，他年轻，好，一个月就要去一次那里讲道。这位传道人他这样说，他说他每一次去那里讲道的时候，在底下坐的一群牧师是这样的，这样是什么？面无表情，面无表情。主日敬拜是面无表情，他们的心你看不到对神的热情，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是呆滞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是一个呆滞的表情给神看，呆滞的心情在神的面前会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传道人说，当他面对每一个月要面对这一群退休的牧师的时候，他求神让他以后老了不要这样，他觉得那样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如果我们来到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呆滞的神情，呆滞的心情，除非我们来到一个木头人的面前，对不对？木头人，所以你对着木头，你也像木头啊。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不应该是像木头。所以我听到这位传道人讲的这件事情，是我刚信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求神让我不要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信主越久，我们要越谨慎，不要走到这个叫做什么高龄症候群。好，这是前言，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看诗篇第114篇第一节。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是看诗哈，所以写诗呢看诗呢跟看一般的文字不同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这个叫做同义词的对偶句，就是以色列就是下面的雅各，出就是离开，埃及就是说异言之名，就是上下是对句的。好，让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子的诗词，对不对？上下对应。好，在旧约经常就用以色列还有雅各家这两个名词同时出现，来指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好，你看旧约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两个名词是同时出现的，就是指全体的以色列人。好，譬如说神在颁布律法之前呢，他跟摩西说，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同一件事情，同一群人，雅各家，以色列人。好，那雅各什么时候有以色列这个名字？雅各他后来被取名叫以色列，汉天使摔跤，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请看创世纪32章。雅各和天使摔跤，他不是没事与天使摔跤，是天使来找他，他们就角力。结果呢，圣经上的描述非常的有趣哦，他说这个天使看自己胜不了雅各，就摸了他什么大腿，摸了一下，雅各就拐了吗？拐了就不能够脚力了，对不对？然后天使就要走，但是天使要走之前，雅各抓着他说，我不准你走，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雅各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天使就说，哦，那好，那你叫什么名字？那天使雅各说，我叫雅各。天使说，好，那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人与神角力都得胜。所以之后他就叫以色列了，所以雅各就叫以色列。所以为什么可以用 雅各也用以色列来代表全民族？因为雅各后来生了几个小孩，12个小孩，就成为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所以雅各家就变成以色列民族，所以他就用这个名称来代表。那以色列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是说神的王子，都跟神有关系的，因为它后面有一个 El， 就是神这个字啊。以色列翻译成神的王子，也可以翻译成神管理，也可以翻译成与神角力的人。这个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好，雅各生了12个小孩，后来有一天他们就有一个小孩叫约瑟被卖去埃及，后来当了宰相，后来因为饥荒，对不对？所以呢，约瑟就把他父亲全家70个人就接到埃及去，以后他们就在埃及定居。所以雅各家70个人就住到埃及，以后呢就一直在埃及没有离开哦，一直到出埃及了就有430年了。好，所以说异言之名指的就是非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就叫外邦人，外邦人说的话。好，那旧约只有在这一次用到了这个动词啊。那我们知道语言它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什么文化，对不对？它就包括在整个民族的习性文化全部都在语言里面，它可以表达。所以说异言之名就是埃及人当时的文化是什么？拜偶像，而且他们是拜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偶像。所以整个说异言之名就是指那些活在拜偶像的文化里的人，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是觉得他们跟其他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一个条件是合适出埃及的，没有一个条件是可能出埃及的，但是神最后都让这件事实成为可能。好，第一个就是他们已经住了430年，已经生了根了，住了430年的一个民族，你叫他全部同时搬家是不太可能的，对吗？你如果在瑞士住30年，你想想看，你决定你要搬回中国容易吗？哦，你家都不容易了。好，还有你儿子家你孙子家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好，人家是住430年，所以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430年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还是当中有敬畏神的人，但是基本上他们对神是不认识的。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些年当中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创世纪完了之后，约瑟死了之后，神没有再说话。神说话的开始，再说话的开始是什么时候？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所以这中间已经隔了多少年？差不多400年。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这位神的，所以摩西会问神说，你叫我去跟他们讲神，我要跟他们讲什么神啊？哪一位神啊？怎样的神啊？他们不认识的。好，你可不可能跟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搬家？不可能，对不对？那你要跟不认识的神，你说神叫你离开，我又不认识他，不可能。还有一个不可能的是什么？他们是奴隶， 原先他们过的日子很好，但是之后的埃及王就不认识这群人了，就开始什么把他们当奴隶了。所以他们虽然人很多，可是他们是最低层的。他们在什么国家？他们在军事强国，哎，怎么走啊？而且是整批人走，哎，整批人有多少人你们可以想吗？圣经说走路的男人就有60万。什么叫走路的男人？就走得动的嘛，像泡泡这种可能都不会走。不是说你不会走路啦，就是不会叫你去走沙漠啦，可能骑马骑驴，好，就是有交通工具。那小的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好，光是走路的壮男就有60万。那你想想看，年轻的跟年老的加起来有多少？那有没有女的？有嘛，对不对？一定有女的嘛。那有没有小孩？一定有嘛。所以有些人就把它加在一起，大概200万，对不对？60万的男人，然后你再乘以二，每个男人壮男都有妻子嘛，然后再加上小孩，然后再加上他的父母嘛，差不多了，200万。不管你怎么算了，反正都超过100万。那你不管怎么算，就算60万人讲好一起走也不容易，对不对？60万人，哎呦，你说我们教会20个人，我们要去哪个地方旅行，我们都讨论半天，我们意见不一嘛，对不对？你200万人，然后神派谁去啊？派一个摩西。摩西是谁啊？摩西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大家都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摩西说他们不会听我的啦，摩西都说不可能。然后神说，那你还要去跟法老讲，你要带以色列人出去离开埃及。那摩西说什么？以色列人都不听我了，法老怎么会听我？摩西都认为不可能，这个领袖都认为不可能。所以出埃及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观点来看，是没有一个条件可能的。但是神就喜欢做这种事情，让人看到呢必须是神做，不然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他让人看到他的能力是超过什么啊？超过法老。哎，法老是当时的强权，哎，最强的政权，哎，但是神还在法老之上。神的能力超过什么？超过一切以色列人不可能的条件。所以当神要施行救赎在现今这个世上，有没有可能？有，只要神要做就有可能。所以神已经曾经彰显他有超级大的能力，哈。那么现在神也继续彰显他有超级大的能力，他要在这个世界上救赎一群不可能，人认为不可能被神拯救的人。所以原来以色列人在旧约是一个民族，他是预表什么？神的百姓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不要限制在一个民族身上，而是我们要看到这是属于神的百姓，是预表新约的基督徒。所以整个出埃及就预表什么？预表神在基督里把我们从罪与死亡的权势中救出来，把我们从拜偶像的世人当中分别出来。你说现在人很少拜偶像，对，没有那个看见的偶像，但是心里的偶像都有。除了神以外，你所喜欢的都叫偶像。如果你最喜欢的、最相信的、最依靠的不是神，那就是偶像。好，所以全世界都是拜偶像的人，但是神把我们从全世界的人群当中救出来，跟他救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福音被这个世界的人看成是什么？看成是愚蠢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政权是对福音加以拦阻的？ 就算所有的政权都支持，没有拦阻，每一个人的罪性也在拦阻神的福音，对不对？但是神会不会被这一些不可能被攻破的权势阻挡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会。所以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一直到现在，而且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拯救人，脱离罪和死亡。神的救恩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所以保罗才说，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没有人，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拦阻到福音的大能。因此我们从福音，我们可以认识到神对罪人的爱，还有神的权势是超过人的罪行，超过世上的政权，我们就会有一点明白为什么神呼召一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可以去到很危险的地方传福音，回教的国家传福音是会被杀的，信耶稣也是会被杀的，但是神真的呼召一些人去那里传福音，而在那里真的有人信主，神就彰显他的大能。还有一些人被神呼召去哪里传福音？去监狱传福音给那一些作奸犯科的人，你敢去吗？我有一次很勇敢，我想去，去到门口不敢进去，真的。但是神说，即便在监狱里，这些我们认为最坏的人，也有神要拯救的人在里面。所以有人被呼召去那里传福音。在台湾还有一种传福音的机构叫戒毒中心，福音戒毒中心，专门对吸毒的人传福音。吸毒的人去到那里就是听福音，不用药物，不用任何的，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脱离毒瘾。在台湾我就认识一位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他就是曾经吸毒，好像7年，我记得他说，然后去到戒毒中心，然后他信主，后来做传道人。所以有什么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呢？好，我们有什么本分？如果我们相信神爱罪人，如果我们相信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是不是至少我们有一个感觉到，我们有一个使命，或者我们有一个义务，我们要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得到的人，我们接触得到的人，我们家人还有没有信主的，对吧？我自己的家人啊，我们都很着急，我们不要灰心，为我们的家人朋友祷告。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信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神都可以让我信主，神也可以让我的家人信主，我们就更加的努力为我们的家人可以得到救恩来祷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跟人传福音人家不信就很刚硬，我们就说他很刚硬不传了。好，刚硬的人也可以信耶稣的。我们也不要觉得，我觉得这个人很好啊，他应该很容易信耶稣，我赶快传福音给他。什么人我们都应该赶快传福音给他，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品格的人更容易信耶稣。我以前不信耶稣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很好，所以没有什么人比另外一种人更容易信耶稣， 或者我们觉得啊，西方人比较容易信耶稣，东方人有一些很奇怪的信仰啊，印度教什么，喇嘛教什么教，佛教很难信耶稣，不会的。如果我们一直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眼光去持守我们这一些想法，我们会有一些偏见，这些偏见就会拦阻我们不想去为别人的救恩祷告。我们不想为着哎呀我觉得他很刚硬，然后不为他祷告，哎，他不会信主啊，他信佛教30年，哎呀很难信主，哎，不要为他祷告。那讲来讲去我们都不要祷告，我们还是最后要相信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每一个罪人都不可能信耶稣的，你也不可能，我也不可能，每一个罪人都不可能信耶稣的。但是只要神的恩典临到一个罪人，他就不会不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他的罪。所以我们还是定睛的相信神的慈爱，神的能力都超过一切有限的人的有限，我们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可以得到救恩更加努力的祷告，可不可以？好，第二句，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同样是一个同义词的对偶句。犹大也是指的全体的以色列，因为当时他们出到旷野之后，神帮他们排队的，12个支派排好队的，会幕在中间，周围是利未人，然后东边3个支派，南边3个支派，西边3个支派，北边3个支派，加起来几个支派？你们的数学都不够好，12个支派，东南西北。所以东边是第一队，第一队是犹大，所以就用犹大来称呼整个以色列的全体的人民。所以第二句我们就看到，原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把他的自己的百姓与什么拜偶像的百姓人分开，对不对？分开之后不是说哦，你们随处找地方喝水吃饭玩耍，不是的，有一个目的的，是这些被带出来的人要什么归给神用，为神的目的来使用的，这个叫分别为圣，所以称为什么？称为主的圣所，称为神治理的国度。我们想象一下，当神当然是透过摩西了，去跟法老说话的时候，说他要带出以色列人之后，其实神是在什么？法老是君王嘛，对不对？而且是当时最厉害的王权代表啊，神在他之上，神来跟他讲，神来向法老宣告说，法老王，你这小子啊，以色列人是我的啊，不是你的啊，现在我要把我的人带出你的地盘，你放不放人啊？法老说我不放，你是谁啊？所以神就降灾，让法老知道神是谁。所以神是宣布说，跟法老说，这个是我的人，我要带走他，带走他做什么？让他们来敬拜我，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要让他们可以敬拜神。神在这里说什么？他要与以色列人同住，所以叫做圣所，就是神的住所。然后呢，神要治理他们，做他们的国王，不是法老王，是神做他们的王，就叫做国度。所以神赐下律法，在出埃及记第19章，神就说，如果你们守我的约，遵守我的律法，你们就做我什么圣洁的国民。所以神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来证明神住在他们当中，来证明以色列人是属他的。所以神乐意与他的百姓同住。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说神与我同在，你觉得神同在你要干什么？跟神玩吗？下棋吗？一起看电视？上电影院？如果神说他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当然是敬拜嘛，不然干什么？聊天是吗？就是敬拜了。好，所以当时的会幕啊，它是在中间的，对不对？东南西北都是支派词，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说会幕在中间是真的盖了一个会幕嘛，一个帐篷，人是可以看到，但是在中间表示什么？以色列人开始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了，不是以法老了，他们的生活中心改变了，是神，这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当基督把我们救出什么罪和死亡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什么目标？哎，我们都知道以后要去天上，我们最远的目标都知道了，但是最近的还没有搞清楚要干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要与这个世界的人分开，不是让我们说左右邻居都必须是基督徒，不是，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态是与拜偶像的人分开的，与世界潮流的人分开的，我们不是活在他们当中的，我们跟他们是有距离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圣所，我们是神治理的百姓，神是住在我们当中的。你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当中？因为神对我们说话，神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对不对？神用他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神的话不是对非信徒说，神的话是对他自己的儿女说的，所以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有把握神是在我们当中，神用他的话治理我们，神用他的话与我们同在，所以变成我们的中心是谁啊？是神啊，是耶稣基督，不再是这个世界，不再是我的老板，不再是我的工作，甚至不是我的家庭，我的中心应该是神。这样我们从新约看，旧约的人盖的是一个圣所，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啊，那个是神住的地方。到新约有没有？我们会不会认为神住在教堂里面啊？不会啊，新约我们不会嘛，对不对？因为神说什么？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我们盖什么东西可以把神框在里面啊？说神你只准住这里啊，外面不行啊，那是偶像，对不对？所以到了新约，我们的圣所是谁？基督。基督，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殿，对不对？所以基督说你们拆毁这殿，他要三天建起来，就是他要复活。所以神的圣所到了新约成为了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遇见神，我们在基督里敬拜神，然后神借着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达到神与我们同住的心意。当我们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圣所。我们想我们是神的圣所，我们从今之后，我们说话，我们行事，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先想我们是神的圣所。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你肯定用不同的眼光看你的问题，你用不同的眼光来决定你该决定的事情。你先想我是神的圣所，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里面，先想这个，然后以这个为一个基础来看你所要看的事情，来做一个你所要做的决定。 最后的圣所在哪边？在天上，在天上。所以最后的圣所在启示录是谁啊？神自己做圣殿，好吗？神自己，神自己就是。所以最后到了新天新地要做什么？你说神自己就是圣所，那我们在圣所里要做什么？敬拜，对不对？最后最后到启示录到二十二章了，神的仆人都要敬拜他啊。你说搞了半天信耶稣最后到天上就是敬拜，你们这样想哈，我们是受造者，神是造物主，我们作为一个受造者，我们跟造物主能有怎样的关系？你说我们排排坐喝咖啡，不可能嘛，对不对？当然就是敬拜，除了敬拜还有什么关系的呢？所以我们现在敬拜干什么？我们练习耶，我们要肯定我们很喜欢去天堂。如果我们现在觉得敬拜神是件很无聊的事情，我劝你不要去天堂。你去天堂不高兴的嘛，因为你就永恒都敬拜啊。那你在地上都不去，一个礼拜都不要来一次的话，那你去天上是每分每秒你会受不了的哦。所以到天上去做什么？敬拜，不会很无聊的，因为神是美善的源头，在他那里是最好最好的一切。在地上有太多的事物吸引我们，因为我们都是靠眼见，但是到了天上你放心，神是那最美最善无限丰富的那一位，你就是被他吸引到两个眼珠子都不会转的那一种。就好像现在小孩子看电视看到眼珠子不会转，或者是打手机打到眼珠子不会转，等我们上天堂，我们是看神被他吸引到我们的眼珠子是不会转的，就是我们专注，因为神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个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所以搞了半天我们作为人要干什么？我们就要敬拜神。好，比较我们容易理解的话就是爱神。我们如果看圣经从头到尾，是不是总结一句话，神就是叫我们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他，然后用爱他的态度我们就会爱人，是不是？最后是这样。所以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就开始不会敬拜神了。不会敬拜神之后呢，因为人是受造是一个敬拜的东西活物啊，所以当人不去敬拜神，他就会找其他的东西来敬拜，所以就是偶像。你最喜欢的不再是神，那个就是偶像。所以神透过救赎之后，把人还原到原先神造人的一个功能，叫做什么？敬拜神。我们是被还原回去的人。好，所以我们在地上就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这个就叫做我们是神的圣所，我们是他治理的国度。当我们这样子生活的时候，就是神什么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一个证明。神就用我们来向世人见证他是我们的神，就好像神坐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一样的。所以神的救赎永远不是让我们得救之后把世界上的东西人事物再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因为那个叫偶像。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就不是在以世界为目标的人，我们是以敬拜神为目标，我们是以爱神为目标。所以这个目标是最高的目标了，你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叫做敬拜神爱神。 所以所有世界上的目标都有一天都会消失的，你放心好了，你在世界上要追求的任何一个目标有一天都会无效的。所以神说不要，不要追求世界上的事，要追求什么？天上的事，就是爱神，敬拜神，最后我们在神面前就会享受什么？无限的幸福跟快乐。我们现在不就在追求这个吗？但是我们现在是把世界上的东西当成是可以给我们无限幸福快乐的泉源。神说 No， 不是的，是神自己，因为所有的美善都是他来的，所有的幸福的源头创始者是神，所以神要我们去到那里找回他要给我们的东西，就是神自己。圣经上神是告诉我们这样说的。最后我们来思想，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完成救赎的时候是必须要上十字架的。但是魔鬼在旷野却用一个很严厉的试探了主耶稣。魔鬼说什么？你看看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我统统给你，只有一个条件，你拜我，不要上十字架就可以得到全世界，多好，这魔鬼的谎言。主耶稣以他作为完全的人的一个身份，他回绝了魔鬼，而这个回绝也让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得到能力。怎么回绝啊？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就赢了魔鬼了。我们从信主一直到我们要见主面，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一直都在受这个试探，我们要很警醒。魔鬼不会叫我们马上不爱神，但是魔鬼有办法让我们渐渐的不爱神，然后我们不会察觉，这是魔鬼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始终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胜过这一个试探，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也胜过，我们就会很小心的去为我们在世界上要做的每一个选择或者每一个决定，我们会去很小心的去面对。我们一定要记得，魔鬼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什么离开以神为中心，我们会慢慢的把别的东西放到我们的生命的中心，然后我们不会察觉，然后等我们察觉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每时每刻，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先想到主耶稣曾经为我们胜过这个试探，我们如今也要靠他的恩典去胜过试探。这样子神的救赎对我们来讲不是过去式，不是2000年前耶稣上十字架，对，那个是已经成就的，但是神的救赎必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让我们去经历神今天在基督里救我脱离试探，今天救我脱离私欲，今天救我脱离世界的诱惑、罪的诱惑。我们如果每一天这样经历，每一天基督的救赎对我来讲是兴奋的，每一天基督的救赎对我来讲是新鲜的，是我倚靠的，是真实的， 那个天国的盼望就更加的真实，我们就不会在属灵的追求上变成什么麻木，麻木之后就会什么萎缩，萎缩就会这样在神面前变成木头人。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曾经在历史上如何的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如今也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为了你要住在我们中间，为了你要我们做你光明的儿女，为了你要让我们可以持守你给我们在天上的应许，天父，求你每一天继续不断地在基督里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每一天可以靠着基督，可以胜过罪的试探，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我们私欲的试探，帮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每一天我们更加专心地来爱你，敬拜你，让我们一生一世都仰望天上的圣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愿你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